孙膑听程儿一说呀，才知道了庞涓的本来面目，心想庞涓这个人要论其阴险奸诈，真是世上少有。不过孙膑也觉得自己老实的有点近于愚昧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世界上还能有像庞涓这么坏的人。到这个时候，孙膑才想起要与庞涓较量一番，可自己已经残废了，现在得想办法不让庞涓得着这部兵书，也不能让庞涓杀害了自己。程儿看了看孙膑，孙先生，您快点想办法呀，不然庞涓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程儿，你先去吧，容我思之。是，程儿转身走了。孙膑心想怎么办呢？哎，有了，你庞涓对我使尽了阴谋诡计，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今天我给你来一个兵不厌诈，这是五子兵书里边的话。孙膑经过了深思熟虑，到晚上程儿来送饭了。孙先生，你想出什么办法来没有啊？孙膑吃了一口饭，直瞪着眼瞅着程儿。办法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我上天去见玉皇大帝，我上鬼谷找我老师去，我想出来了，找我老师去啊。啪，碗碎了。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站在这儿冲我直笑呢？这程儿吓得倒退了几步。孙先生，您怎么了？
我要去鬼谷，走喽走喽走喽。
他这说着走了，孙膑伸手就把放在案头上的已经写完了的五子兵书一捆一捆的就往那火盆里边扔，一边扔一边嘴里边还直捣鼓：上天喽，上天喽，上天喽。程儿在旁边一瞧，哎呀，孙先生这是疯了，我赶快去报知庞将军。程儿转身慌慌张张跑到前边，一见庞涓：庞将军，大事不好，孙先生他疯了，您快去看看吧。
什么？疯了？哪有的事。走，
庞涓带着两个从人迈步直奔后边书房，眼看离书房不远了，就听里边噼里啪啦啪气哗啦，正在砸东西呢。庞涓来到门口往里边一瞧，好家伙，他给孙膑做的这对木拐呀，这回可有了用了。孙膑正坐在那儿拿那木拐烂砸一气，要光用手他还够不着，这木拐长啊，满屋子烂滑了，噼里哗啦，茶壶也碎了，茶碗也两半了，书架上陈列着不少的古玩，有什么金香炉啊、玉振纸啊、玛瑙壶啊、象牙齿啊，全都给滑到地上了。有两半的，也有不两半的，不两半的是不怕摔的，怕摔的差不多都碎了。庞涓往书案上一看，哎呦，孙膑写的那些个兵书木简，东一个西一个，但是大部分不见了，仔细一瞧全在那火盆里呢，有的刚着了一半。庞涓进屋在那一站，你瞧孙膑这阵俩眼发直，头发蓬乱，满脸是汗，手里边拿着木拐直瞪瞪的瞅着庞涓。
哈哈，你是谁？你是谁？
庞涓的大哥，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吧？我是庞涓呐。
哦，你是鬼谷先生。先生，你可来了，你可来了，我给你磕头了。
说着话，孙膑冲着庞涓扑通就趴地上了， 脑袋磕地蹦蹦之响，蹦蹦蹦蹦，这就磕起头来了。庞涓赶紧用手搀他，哎，大哥大哥，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小弟是庞涓呐。
师父啊师父啊师父啊，庞涓先帝待我好啊，没有他我就死了，怨我呀怨我。师父，我前生做了恶孽了，我踩了狗屎了，我踩了金砖了。
玉皇大帝见怪，把我的膝盖骨给抠掉了，我完了。你告诉我庞贤弟，让他快救救我吧。庞涓站在这儿瞅着孙膑，他一动没动。庞涓心里边在想啊，他怎么疯了呢？这个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是不是他怕把兵书传给我，故意的装疯？不然怎么把写好的兵书都烧了？庞涓正在这儿琢磨着，孙膑在那儿坐下来，顺手又把木拐拿起来，冲着庞涓一瞪眼睛：“你是哪个？”“哦，你是东山恶鬼，打鬼打鬼！”棒，照着庞涓就是一拐。庞涓往旁边一闪身子，这一拐正打在他身旁边那家人脑袋上，棒，当时就起了个包。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庞涓马上吩咐同仁：“哎呀，把他两根木拐给我拿过来，扔掉，别让他当兵器使唤。”“是。”从人过去一边一个往孙膑这边绕，孙膑举着这拐就乱打：“你们是谁？你们是恶狗？你们这些恶狗，你们来咬我吗？我打死你们这帮墨狗！我打，我打！”这拐就抡起来了。这两位一人挨了两三拐，这才算把这木拐给夺下来。孙膑呢，坐那儿不动了，看着庞涓。这阵庞涓也看着孙膑，他想从孙膑的眼神里边要看出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庞涓暗想：不管如何，今天我也要试试你。来人呐，
哟，
多叫几个人来，把他给我拖到厨房旁边那猪圈里去，到那让他清醒清醒。
是。
又来了几个家丁，几个人过来扯着胳膊抬着腿就把孙膑由打这屋子里边给架出来了。孙膑呢，这一架他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啊，驾云喽，驾云喽，驾云喽，我成神喽。”几个人把孙膑由打书房里边抬出来之后，直接来到后边这猪圈，开开猪圈门，把孙膑光就扔里头了。这里边有一口黑猪，这猪哼哼着过来闻了闻孙膑，孙膑冲这猪一点头：“啊，原来你在这儿啊，啊，你挺好啊。”这一笑把那猪给吓旁边去了。孙膑也不管什么泥呀粪呢，就在那一趴不言语了。庞涓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孙膑趴那儿睡着了。
让他在这儿睡吧，也许过一会儿他就能好过来，咱们都走吧。
庞涓领着几个家人走了，告诉成儿，今儿晚上不给他送饭，让他就在那猪圈里边住着，这种病一住猪圈就好。成儿也不敢说什么，孙膑就在这猪圈里头住了一宿。转过天来，孙膑在这猪圈里边是连哭再笑，连吵再闹。家人把这个情景跟庞涓一说，庞涓说：“不用管他，让他闹去。”这一天呢，早中晚饭都没给孙膑送。孙膑躺在这猪圈里头是吵吵声是一点也没小啊，一直闹到天黑。到了定更天了，孙膑这才又趴到地上，刚趴在这儿，就听那猪圈门吱扭一响，由打外边转身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手里边提了个小篮子，悄悄的就来到孙膑的旁边，把这个篮子放到地上。孙先生，您认得我吗？ 孙膑仔细定睛一瞧，知道这个人，这是府里的一个家丁，姓康，叫康四。孙膑瞪着眼瞅着他，不言语。这康四伸手就把篮子上边盖的那块布打开了，里头呢有四盘菜，有几个白馒头，还有一壶酒。康四压低了声音：“孙先生，您是好人呐，小人我知道，您现在装疯，这是被逼的，万不得已。腿都这样了，还得装疯，多可怜呐！一天没吃饭了吧？我知道啊，你一天没吃饭，所以我偷偷的给您送了点吃的来，前后谁也不知道，您把它快吃了，要不然的话得把身子饿坏了啊。您把它吃完了啊，我好把东西收拾走，这叫人不知鬼不觉，您快吃吧。”孙膑看了看这几盘子菜，把这四盘子菜呀、都倒在一个里头了，然后又把这壶酒都倒在菜里了，把菜一扣都倒地上了。康四一瞧：“哎，孙先生，您别倒地上啊。”孙膑顺手抓起块猪粪来，照着康四那脸上给他抹一腮帮子。康四没防备，这一下给真抹上了。嘿，你这是干什么？孙膑笑了：“
我知道你给我送来的是猪粪，我让你尝尝馒头。”
康四气的顺手抓起块泥来：“你真疯了，你真疯了，给你，这是馒头，你吃吧。”孙膑接过这把泥来就塞嘴里头了，一边嚼一边说：“
这馒头挺好啊。”
康四瞅着孙膑呢、嚼那嘴泥，他自个儿嘴里边都嚼着牙碜了，掏出手绢来把自个儿脸上那猪粪擦了擦，把这盘子收拾到篮子里头，站起身来走了，出了猪圈拐过墙角去，在墙角这个地方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庞涓。康四今儿个来送饭呢，这是庞涓安排的，他是有意的要试探试探孙膑是真疯还是假疯，如果是假的，饿了一天了，送了饭来他不能不吃。可是现在这康四闹了一脸猪粪回来了，把孙膑吃泥不吃馒头这个事儿一说，庞涓刚才在远处也看明白了，心想：看来这个孙膑他是真疯了，也许未必。庞涓这心里边还是半信半疑。第二天给孙膑请了个看病的先生来，把先生直接领到猪圈这儿来了，要给孙膑看病。孙膑一看这大夫，啪地下就磕头。大夫往前面一走，孙膑抓起泥来照着大夫脸上就打，这里边是也有泥也有粪的，什么都混在一块了，给这大夫弄在嘴里头耳朵眼里边弄得全是渣子，也说不上是粪，也说不上是土。孙膑一边打一边还喊：“好你个杀人的恶魔，你上我跟前来我就咬你，你过来，你过来我就咬你。”大夫一听：“庞将军，这个人你想让我给他看病吗？”啊，庞涓悄悄地趴到大夫耳朵根子底下：“我是想让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疯了。”哎呀，庞将军呐、好人有这样的吗？啊，我真不知道庞将军你是怎么想的。哎，大夫，您能不能给他这个病治好了啊？
那就得吃几副药看看嘛。不过这个药你能给他吃到嘴里去吗？
庞涓说：“试试看吧。”
好吧，那我回去给他抓几副药。就这样，大夫回去给抓了几副药，熬好了，孙膑不吃。庞涓一看呢，是真有点恼火，他真想把孙膑杀了。又一转念，杀了孙膑可就再也得不着五子兵书了。
庞涓总希望孙膑有一天能够好喽，这样的话呢还可以让他写兵书。
庞涓暗想：就让他这么待着吧，他双腿不能行走，跑不了，我看着他，
看看他将来能怎么样。就这样，庞涓把孙膑当成疯子在府里边养着，每天呢也差人给他送饭了。孙膑呢，有时候把送的饭就吃了，有时候把送的饭就倒了，有时候在猪圈里边待着，有时候就爬到那马棚里边去，还有的时候呢他自个儿爬大街上去。庞涓知道了之后，就让人把他给抬回来，第二天他自个儿还往外爬，不让他往外爬，他就叫唤，连喊再闹，我要上外头，我要上外头，我要上天。后来庞涓想了个主意，在他脖子上边套了一挂锁链子，这个锁链子能有3丈多长。这魏国的都城离庞涓府这儿不远，有个十字街，十字街旁边有口井，这井旁边有个石碑，把孙膑呢就锁在这石碑上，活动范围只限于在2-3丈之内，超出这个锁链子的长度他就走不了了。有时候孙膑超出来要回府，就再把他带回来锁到后院。每天庞府的家丁问孙膑，疯子今儿上哪儿，孙膑表示说要上街，他们就把他带到街上去。天长日久喽，人们对孙膑也就不太注意了。大街上的老百姓开始的时候还都围那儿看，有的知道的就说，哎，这谁呀、啊、这你不知道啊，这魏王请来的孙客卿，鬼谷先生的徒弟，庞军师的师兄啊，有学问，有学问。有学问怎么疯了呢？那啊，有学问就不疯啊，那谁知道啊，这不定什么事儿不顺心呗。哎，那腿怎么那样？腿呀、啊、腿，那不知犯什么罪了，这个咱别说啊，不知道别瞎讲。后来围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他不过如此而已，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大人不看了，就光剩孩子了。小孩子上这儿来逗疯子，这个给砖头，那个给泥块，孙膑呢也拿起砖头砍他们。有时候孙膑这脸上让那个泥筷子都打破了，还带着血迹，好几天也不好。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小孩子们也觉得他没什么意思了，谁也不逗他了。大伙儿都知道大街上有这么个孙疯子，好像他成了这个街上不可缺少的点缀物。孙膑自己呢，带着个锁链子在这大街上爬过来爬过去，有时候捡点什么东西往嘴里边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可经常有一个姑娘偷着给孙膑扔点东西，什么馒头啊包子啊，孙膑捡起来总是傻乎乎的在那笑笑。这姑娘是谁？这姑娘就是成儿。成儿她总不相信孙先生是真疯了，但是她又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对孙膑就更加可怜了。这天孙膑正在大街上坐着，捡了两块破布在那儿掐诀念咒，忽然间大街上来了很多的兵士，这些兵士到他的跟前两旁边一闪，后边跟着来的是庞涓。庞涓骑着一匹昏红马，在庞涓这匹昏红马的后头有一辆车，这车赶到这儿就停住了。有打车里边一挑车帘下来一个人，谁呀？来的正是墨子的徒弟秦华黎。秦华黎怎么来了？他自从把孙膑推荐给魏王之后，到宋国去找他的老师墨子，这师徒两个转了几国，最后就走到齐国了。跟齐王谈论起人才的时候，秦华黎就说到了孙膑是盖世奇才，不过现在他在魏国呢。齐王就说了，说这么样一个人才，为什么你不把他推荐给我呢？秦华黎说，那阵儿你们这也没招贤呢，现在你想要那也不赶趟了。齐王说，秦先生，你是不是上魏国去一趟，跟这孙膑谈一谈，既然他家是齐国的，何必到魏国去做官呢？他如果愿意回来的话，我情愿给他官家三级。 秦华礼说，这个你就别想了，人才谁都要啊，不过我倒可以到那儿瞧瞧去。就这样他到魏国来了，见了魏惠王，别的话没说，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听孙膑现在如何。魏惠王早听庞涓说过了孙膑疯了，所以就告诉秦华礼了，说这个人现在已经疯了，成了废人了。秦华礼当时一听就愣了，怎么疯了？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能成了废人呢？魏王就把孙膑的情况粗略地跟他谈了谈。秦华礼说，大王啊，他疯了也罢，傻了也罢，这回我来了，无论如何我得见他一面。当初在云梦山是我把他请出来的，他老师鬼谷先生曾经再三地嘱咐过我，说让我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回我怎么也得看看他呀，日后见了他的老师我好有说的啊。魏惠王一听说，那就让庞军士领着你去看看吧。好，庞军士领我去瞧瞧。于是秦华礼跟着庞涓就来到这大街之上。到这秦华礼又打车上下来，庞涓下了马在前边，秦华礼在后边，奔孙膑这儿就走过来。庞涓一回身，秦先生您看，这就是我的孙师兄。秦华礼一瞧啊，哎呦，这都没有人模样了，多少天也不洗脸了，那脸上黑泥都多厚，头发都赶了粘了，衣裳也破了，一条子一绺子的在那儿耷拉着，这哪是当初出山的那个孙膑呢？尤其是他看那两条腿拖在地上一点一点的挪，秦华礼不由得一阵心酸，他几步走到了跟前，抱腕拱手，冲着孙膑施了一礼，孙师弟别来无恙啊。孙膑抬头看见秦华礼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么一愣，紧接着又笑了，哈、你是谁呀？你是狐狸精？你休要到此来骗我，你招我的法宝。说着话把那块破布啪拽秦华礼脑袋上了，秦华礼赶紧把这块破布抓起来往旁边一扔，转过身来看了看庞涓，他是个疯魔，我看他有什么用，我说什么他全不知道了，咱们走吧。哎，秦华礼转身上了车了，庞涓转身上了马，带着一班兵士走了。他们走了之后啊，孙膑坐在地上可是老半天没言语。孙膑坐在这儿，心中是好一阵的难过，尤其是到了天黑以后，孙膑也没回府，就在这大街上一个墙根底下斜倚而卧。这远处传来了更鼓之声，梆托。孙膑还在想今天白天这个事儿呢，想着想着困意来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这功夫，就觉得旁边有人一捅他。孙膑睁眼一瞧，把他吓一跳，一瞧面前站的这个人头发披散着，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来。孙膑一想，怎么回事，这也是个疯子，哦，这疯子来找疯子来了。这功夫就听这个人说话了，孙师弟，我是秦华礼，我怕旁边有人看出我来，所以我打扮成这模样了，你别害怕。哎，你疯了我也疯了，白天咱俩不得说话呀，今儿晚上我是专门来找你叙谈叙谈的。秦师兄，你害得我好苦啊。这句话说完了，孙膑是泣不成声。秦华礼甭问细情啊，就已经明白了大半了。他手抓着孙膑的手，孙师弟呀，哎，我也没想到你落到这么个结果，说吧，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吧。孙膑就把庞涓如何加害于他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我现在成了残废之人了，恐怕难有存身之处。
不，
孙师弟，庞涓这个人我早就看他心地奸诈，可没想到他能这么坏。我把你推荐到魏国来的，现在你这样了，我还得想办法把你从魏国带走。
哎，秦师兄，上什么地方啊？
我带着你上齐国。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齐王正在想着你呢。
秦师兄，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庞涓对我还时时留心呢。看见没有，我脖子上戴着锁链子，他家丁还经常来看着我。他是希望我病好之后能给他写五子兵书啊。啊，我现在身不能离寸地，每天都被人家监视，我又是个不能走路的人，你说怎么能把我带出魏国呀？
孙师弟，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没有大本事，不像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但是要对付庞涓这样的，馊主意我还有几个。别说是庞涓把你锁在这大街上，就是他把你放在天罗地网、铜墙铁壁之内，我也想办法能把你弄着走。